弟兄姐妹们平安，非常的感恩啊，今天能够再跟大家一起敬拜，这个敬拜一开始啊，我的心就非常的感动啊，我们感谢主啊，也非常感恩啊，能够啊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啊，我们一起啊先祷告啊，来等候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求你在我们思想你的话语的这段时间里面，主啊，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啊，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好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所要跟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能够听见让我们也能够顺服。我们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就是在你极其忧伤的时候你会向神倾诉你的痛苦你会祷告会祈求他的帮助，但是好像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呢你会跟你自己的心说话你会跟你的心去辩论然后呢你好像得了安慰可是不久以后呢你的忧伤又回来了然后呢你又在祷告一次又一次，一直到你听到神对你说话，然后你可以从忧伤痛苦里面你就可以走得出来。不知道你是不是珍惜教会的敬拜还有我们的肢体的生活还是你只是把他们当作可有可无的事情有了更好没有也无所谓，就是 something nice to have 如果没有更重要的事那我就会到教会来敬拜。如果有一天我们敬拜跟团契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各位这不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那对你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你有过渴慕神的时刻吗？那对以上这一连串的问题如果你的答案有一些是肯定的不是不一定是全部那么你对诗篇四十二篇会有共鸣你也会用同理心去了解这个作者的心情。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思想这篇诗篇盼望神也借着他来向我们说话这个作者呢是一个利未人是可拉的后裔他任职于圣殿中他专司这个敬拜还有音乐的侍奉。那他因为敌人的欺压，我们从刚刚念的经文看到而陷入这个极大的痛苦跟忧伤的当中。那详细的情形我们不知道那圣经的注释上面这样说说他很可能是在一次亚兰人这个侵略犹大的事件里面比如说列王记下的第十二章第十七到第十八节的那个事件，那在这个事件里面他被掳到外邦，那后来呢就得以释放，就回到耶路撒冷来恢复他的服事。那这篇诗篇所记载的所描述的就是他被放逐的这段时间里面所经历到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一开始就说这篇诗是个训诲诗交于灵长，所以我们知道他回到圣殿里面来服侍我在默想这篇诗篇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那这就是这个诗人在忧伤的当中向神祷告他跟神挣扎的那个过程整篇这个诗篇就是那个挣扎的过程好像一篇三重奏的乐章 那今天啊，我们可能也会有同样的经历，所以我们就照着这个三重奏的这个乐章啊，我们啊再来念一段这个经文。我们刚刚念过哈，啊，可是我们可以加深我们的印象。好，我们请大家打开这个你的圣经啊，我们再一次来念这个第一个乐章。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啊，我来念单数节啊，请弟兄姐妹们用双数节来回应。可拉后裔的训诲师交于灵长，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啊？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就这样，我们就念到这里。好，在这个三重奏的这个第一个乐章里面啊，诗人向神倾诉啊他的苦境啊，也跟神啊讲他对神的渴慕。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啊，我们晓得啊，一个鹿啊，当一只鹿被猎人射伤啊，它失血过多的时候啊，它会感到非常的干渴啊，所以呢，那时候它就会非常迫切的去寻找这个溪水啊，所以这句话就很生动的描写这个诗人啊对神的渴慕。那大卫在犹大的旷野啊，他也曾经有过同样的经历啊，那时候呢，他是被他自己的儿子亚沙龙追杀。所以他说哈，神啊，你的啊，他说哈，这个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啊。这是诗篇的63篇第一节。那因为大卫想到啊，他曾经在圣所里面啊，他去瞻仰神的荣美，那如今呢，他离开了，他远离了这个圣所，所以他切慕神的心啊就油然而生。那诗人呢，写这个42篇的诗人也是一样啊，他追想以前用欢呼赞美的声音带领众人到圣殿里面去守节去敬拜，那如今呢，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啊，取而代之的啊，是敌人不断的冷嘲热讽，你的神在哪里呢？所以他的心就极其的悲伤。所以今天啊，我们能够自由的在教会里面啊来敬拜神，我们能够享受啊弟兄姐妹中间的相交啊，我们实在是要感谢神啊，要珍惜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啊，谁知道有哪一天我们会失去这样子的一个福分呢？我们看到西方的国家啊，离神越来越远啊，他们并不珍惜祖宗所传下来的信仰啊，我们就会警惕到哈，这个是这样的事情是可能发生的啊，因为人不要这个神就拿走啊，就任凭他们用外邦的神。啊，用新的科技来取代神，那所以哈，我们真的要想到，目前教会最重要的哈，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传福音，啊，我们要劝人哈，当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啊，去寻找他啊，当耶和华啊这个啊与我们相近的时候啊，我们去求告他，啊，这是以赛亚书55章6节的话。那一直到今天啊，仍然给我们那个传福音的迫切感。诗人祷告的时候 他也对自己的心说话，可能他还没有从神那里得到安慰，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谢他。那对心说话，这个在圣经里面有不少的例子，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就是什么叫对心说话呢？就是用我们的理智来说服我们的感情，或是用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掌控我们的意志。那等一下呢，我们会进一步的讨论这个题目。所以让我们就先进入这个第二乐章，就是第六节到第八节。好，这一次我们大家就同声来念第六到第八节。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沙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那这段经文就比较不容易了解，因为约旦地还有黑门岭还有米沙山，没有人知道米沙山在什么地方。这个解经书里面说米沙山很可能就是黑门山的一部分，是黑门山的最高的那一部分。那米沙山的意思就是小山，小山那用来跟大山来互相对比，大山就是西乃山。okay。 所以约旦地、黑门岭、米沙山都在圣地，都在巴勒斯坦，就是在以色列国跟犹大国的这个境内里面。那如果诗人是被掳到外邦，如果是亚兰的话呢，那亚兰是今天的叙利亚，离巴勒斯坦是有一段距离的。那他被掳到那里，怎么能够在这些地方来纪念神呢？那就有些学者就把有些圣经的版本就把这个从约旦地，从黑门岭，英文是 from， 就把这个 from 呢翻成 far from。 一中文的意思就是我从远离约旦地、黑门岭，远离圣地的地方来纪念你，这样呢我们就比较容易去了解。作者回想到以前，他看到这个瀑布从黑门山的山顶冲下来，冲到约旦河的那个景象，轰然有声，这个瀑布非常的雄伟，就非常的壮观，就让他想到这个神的伟大。深渊就与深渊响应，那英文的圣经是翻作 deep， calls to the deep， 就深渊向深渊呼喊。那第一个深渊呢是天上的水，那第二个深渊呢是地上的海，所以天上的水呢从这个借着黑门山的瀑布冲到这个约旦河然后就把这个一个深渊跟另外一个深渊就连接起来。那时候诗人回想这些的时候，他是想到神的伟大，可是现在呢，这诗人想到的是自己的痛苦就是如同神的波浪洪涛将他淹没这是第七节可是呢，受苦并不等于绝望，那诗人知道神的爱没有离开他白昼黑夜神仍然是跟他同在第八节说的。那这个是第二个乐章六到八节的这个解经那至少是字面上的解经我手边所有的参考书基本上都是这样子解释的。那可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段经文还有一层这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诗人在他第二回合的祷告的当中呢， 他得到了神的回应，他得到了安慰。所以六到八节是诗篇四十二篇的一个高潮。那等一下我们 再回头、来思想这一层的意义。现在我们就先进入第三个乐章，让我们再一起来念第九到第十一节。这个是黑门岭的瀑布，你看从这个高山一直冲下来。我们来念九到第十一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头骨，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我们看到这个诗人的悲痛，又回来了，而且呢好像变本加厉，似乎更加的深刻。这个仇敌的辱骂好像打碎我的骨头，第十节。那如果在第二个乐章里面，在六到八节里面，他已经得到安慰的话，那他为什么还会这样子呢？那我觉得这正是人的写照，这正是我们的写照，因为我们的忧伤、痛苦、悔恨、焦虑，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解决的，需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祷告，跟神说话，跟自己的心说话，甚至跟神甩脚，那最后呢才能够得到安息。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路加福音的十八章第一节，就是这个道理。主耶稣自己也在客西马尼园里面很痛苦的祷告了三次，然后他才完全明白天父的旨意。先知耶利米他的国破家亡的痛苦，也是一次又一次的跟神去倾诉，他的倾诉就写满了圣经里面的一个书卷，那就是耶利米哀歌。诗篇四十二篇结束的那一节，是第五节对心说话 的一个重复，但是呢他多加了一些对神的信靠，他是我的神，然后呢也多加了一些对自己的信心，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每一次跟神的对话，我们每一次的挣扎都会对我们有帮助。那下面让我们就进一步的来思考四十二篇这里面重复提到的或者是比较突出的一些的情节。那第一个情节就是对心说话，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第五节跟第十一节。所以诗人在流离的痛苦中呢，他常常对自己的心说话，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圣经里面有不少这个对心说话的例子。那大卫是最常这么做的一个人，他这么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诗篇的十六篇第二节，这是一个提醒，这是一个提醒，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然后他也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这六十二篇第五节，这是一个 instruction， 一个指令，他给他的心的一个指令。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一百零三篇的第二节，这是他跟他的心的一个共勉，你要称颂耶和华。 那传道者呢，就是写传道书的所罗门，他也会对自己的心说话，可是他说话呢就多附一些哲学的意味，他曾经这么讲，他说我心里说，我心里说，那英文是 I said to myself， 所以他也是在对心说话，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为何我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传道书的二章十五节。那在主耶稣的比喻里面，我们都记得哈，比喻里面他讲到一个不义的管家，他也讲到一个无知的财主，那这两个人都是很会对他们心说话的人。这个无知的财，这个管家心里说，也是 said to himself， 主人赐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我锄地呢没有力气，我讨饭呢又怕羞，路加福音的十六章三节。那无知的财主怎么说呢？他说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逸的吃喝快乐吧，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十九节。所以他们也都会跟他们的心说话，他们也都会跟他们的心去理论，还会跟他出很多的主意。这 Dallas Wheeler 博士，他是南加大的哲学系的教授，在他所写的一本书，叫做《心的重建》（Renovation of the Heart）， 可能在座你们有人读过这本书，那是一本关于灵命塑造的一本书。那在这本书里面，这个 Dr. Wheeler 他把人分成五个层面，他把每一个人分成五个层面，就是他的意志，就是他的心，意志就是心。然后呢是心是意念，然后是身体，然后是他的社交范围，最后是他的灵魂。他认为，我们要成就这个灵命塑造的功夫的话，我们人的这五个层面都需要被圣灵来对付。那 Dr. Wheeler 说，他说人的头脑就是我们的思想，跟人的意志就是我们的心，中间呢有很奇妙的互动。他说我们的心是根据头脑的思想去做决定的，可是我们的心可以管制头脑该想什么不该想什么。所以属灵的人呢，应当常常去操练这个思想跟意志的这个互动，但两者都必须在圣灵的管理之下。那诗人的话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不是吗？当我们忧愁沮丧的时候，我们要对我们的心说话，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你应当仰望神，因为神用笑脸帮助我们。我自己，我是一个很会忧虑，我是一个很会 worry 的那种人。那这种个性呢是在我的 DNA 里面，所以我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呢我常常会对我自己说，我说你忧虑有好处吗？一点都没有，只是让你不快乐，只是伤害你自己的身体而已，所以你不要再忧虑了，你去想想前面你该做的这个事情。那有时候我这样子对我的心说话的时候，我就心就安静下来，我就可以得到这个帮助，但并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子。我觉得我还在操练这个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的一句话，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是彼得前书的五章的第七节。有一次我听到教会一位姐妹的分享。那这位姐妹呢，因为她的丈夫 他的儿子很多的问题就让他非常的劳苦愁烦，他就不能够胜任，所以当他不能够胜任的话的时候呢，他就会祷告，他会就跟会跟主耶稣说，他也会对自己说，主啊，一天又快要过去了，我与你见面的日子又近了一天。虽然这听起来有一点负面，可是这确实他从神那里得到安慰的一个来源。最让诗人感到痛苦的是敌人不断的嘲笑，你的神在哪里呢？第三节跟第十节，如果你是真的，那他为什么如果你的神是真的，为什么他不救你？所以这个诗人受苦的程度就好像人打碎了他的骨头一样，非常的痛苦。我相信他之所以会这么痛苦，除了他自己被嘲笑以外呢，更是因为他所爱，他所深爱的这个神受了羞辱，神受了羞辱使他非常的痛苦难过。可是很奇妙的是，圣经上让我们看到这个外邦人尽管可以嘲笑以色列的神，可是呢神却不为所动，等到神向他们变脸的时候，这个外邦人就大大的惊慌。圣经里面有不少像这样子的故事，举一个例子，在士师的时代，在士师时代的末期，当以利当大祭司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跟腓力士人征战，结果是大败，连约柜都被敌人掳去。后来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腓力士人就把这个约柜当作一个战利品，去运到雅实突，把它放在大衮庙的这个里面，表示他们的神得胜了以色列的神，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却发现这个大衮的这个石头像的这个石头雕像呢，扑倒在耶和华约柜的面前，脸伏于地，好像下拜一样。所以他们赶快就把这个石像呢又扶起来，又放在原处。可是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呢，看到大衮又扑倒在约柜的面前，而且这一次呢他的头跟两个手都在门槛上折断了，只剩下他的残体。所以神的手就重重地加在雅实突人的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四境都是如此。所以腓力士人就赶紧把约柜运到加特，后来呢又移到以格伦，结果都是一样，三个城市的人民大大的惊慌。圣经上讲说，许多人因为惊慌而死，合成呼喊，声音上达于天。这是撒母耳记上的第五章。我们看到得胜以色列是一回事，可是没有人能够得胜以色列的神，嘲笑神的呢终必自取其辱。那今天我们会不会遇到跟诗人同样的经历呢？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相信这是可能发生的，可能发生的，只是他以不同的这个方式 去出现。我曾经听过一位弟兄的分享，他想跟他的同事传福音，跟他讲这个基督耶稣的救赎，可是他得到的呢却是非常不消的一个回应。他说，现在已经是21世纪的20年代了，你们还信这些东西吗？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会很难过，对不对？可是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要知道这个传福音呢是我们的责任，可是使人得救是圣灵的工作。很奇妙的是，这有时候呢神会采取主动， 他会采取主动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你看见我了吗？所以 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最近我在这个在网上，在 Christian Post 的这个网页里面呢，我看到一则小的新闻，我觉得令我心里很感动。他说美国的太空总署，这就是 NASA， NASA 他的一个资深的一个太空人，他的名字叫 Reed， R-E-I-D， Reed Wiseman。 那这个人呢是月神二号太空探索任务的指挥官，英文是 Artemis 2， 对， Artemis 就是 月神、Artemis 2 Mission 的 Commander。 那最近，他从这次他从这个最近一次的这个任务，飞行任务回到地球的时候呢，他心中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受，使他的心里非常的激动。因此他回来以后，他就要求跟一位海军的随军牧师，就是 Navy Chaplain， 去谈话。 Wiseman 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可是当他看到这个牧师走进来，他看到牧师胸前挂的那个十字架的时候，他忽然整个的崩溃，他忽然泪流满面，不能够自已。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在这个太空船要回到这个的回程的这个当中，这个 Wiseman 跟他的这个队友，他们远远的就看到地球这个悬挂在空中，那个周围呢是一望无际，是一望无际的 nothingness， 就是一望无际的这个空白，就好像是一个太空的这个沙漠。而地球本身看起来呢，就像他所坐的那个太空船，地球挂在那个地方就像一个太空船一样，又像这个沙漠里的一个绿洲，上面有足够的资源来供应几十亿的人类，还有数不尽的其他的这个生物。如果我们的太空船是 NASA 发射出来的，他心中这么想，那么这个地球的这个太空船是谁设计的，是谁发射出来的，这就是他当时的这个感受。那跟他同队的另外一个太空人叫 Victor， 叫 Victor Glover， 那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也在那正好是今年的这个复活节，他们回到这个 地球上面，所以他在复活节的那天呢，他接受这个 CBS电台的这个访问，他在这个访问里面他也讲，他说不管你信不信神，你都要为上帝所赐，我们在宇宙中借以存活的，这个绿洲，来感恩，因为在整个的浩瀚的宇宙里面，我们没有借着可以生存的其他地方，这是我们看到，就神借着他的创造来向这些太空人说话，真的是令他们无可推诿，你的神在哪里？我跟你讲，你的神在这里。有时候因为我们的软弱，或者是因为我们祷告不蒙垂听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怀疑我们的神在哪里。那我们遇到这个时刻的时候，我们就要留心的去观察，我们要学习在一切的事上看到神，看到神的作为。我跟大家分享一段，就是在上个礼拜，我们的这个小组的灵修群里面，我看到的，一位姐妹的分享，她是这么说的，她说神不只是在高山也在低谷，不只是在荣耀里，也在沉默里，不只是在突破里，也在等候里，不只在欢笑里，也在眼泪里，不只在得着的时候，也在失去的时候，不只在被理解的时候，也在孤单的时候，不只在我们觉得刚强的时候， 也是在我们觉得破罪的时候，不管什么环境，神都与我们同在。我们回到第六节跟第八节，第六节到第八节，这是诗人向祷告的第二回合，也就是我刚刚讲的三重奏的第二个乐章。我刚刚说过，这个除了字面的解释以外呢，我觉得这三节的经文还有一层属灵的意义。那层属灵的意义呢，就是诗人的祷告里面，他 actually 他事实上得到了神的回应，而且是个非常震撼的一个回应。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这是形容神向他说话，那他的声音呢，好像瀑布的声音一样，轰然震耳。记得这个使徒约翰在拔摩岛的异象里面，他看到人子，他看到主耶稣的时候是这样子的，身穿长衣，胸间束着金带，头发如白羊毛，眼目如同火焰，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启示录的第一章，这就是使徒约翰一个类似的一个经历。深渊就与深渊响应，那这句话我个人的领受是，第一个深渊指的是神丰盛的慈爱，神的慈爱深不可测。那第二个深渊呢，是指的是诗人他内心的深处， Deep calls to the deep， 神的爱进入诗人的内心，好像这个黑门山的水，经过这个瀑布，然后流到约旦河，流到加利利海跟沿海一样。所以他的感受呢是非常的深刻的，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就是神的爱将他全然的淹没。这让我想到一句经文，这句经文就是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十四节，激励这个字呢，英文圣经翻作 compel， 就是强迫，原来神的爱强迫我们。那我在一次讲道里面， 我听那个牧师讲过，他说有一个译本，把这个 compel， 把这个激励这个字呢翻作 overwhelm， 就是基督的爱将我们全然的击倒，将我们全然的淹没。这就是诗人当时的感受，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所以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赞美赐我生命的神。第八节，虽然被掳外邦，可是他晓得神的爱并没有离开他，因为这个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他的心里。这罗马书第五章不是这么说吗？第五章第五节，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呢我们才能够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然后呢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追求属灵的经历，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充满，像这位可拉的后裔一样。我不是说方言或者是倒在地上打滚，我是说我们要蒙圣灵的光照，用心灵去体会神对我们的爱。那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去做呢，这个答案就在 今天这个诗篇的四十二篇里面，渴慕神，对不对？不住的祷告，对你自己的心说话，一次又一次，直到我们听到神的声音。在上上个周五，就是5月29号晚上，那 Cupertino 的会堂呢，有洗礼的特别聚会，那我就听到一位姐妹的见证，她说她第一次接触到教会呢，是因为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带她到一个家庭教会里面去敬拜，那教会的人不多，而且呢大部分都是年长的，然后牧师讲到他也听不太懂，可是他注意到敬拜结束以后呢，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他们就同声背诵了一段文字，他是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的人，所以他很好奇的问他的朋友他们在念什么，所以朋友就打开圣经把这个主导文给他看，所以当他看到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马太福音的6章第12节，当他看到这一句经文的时候呢，他有同样的经历，他忽然情不自禁的泪流满面，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光照他，使他明白自己是个罪人，亏欠神实在是太多了。这位姐妹是个生意人，她是做生意的，她非常的明白欠债是什么意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说话人就得救，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福分是何等的丰富，主啊，就求主借着今天的经文，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能够自由的敬拜赞美你，是何等大的福分，主啊，让我们不要忽视让我们不要轻看这样子的福分，因为我们深深的受到警惕，如果有一天我们也像这个诗人一样，我们不能够到殿中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会有什么感觉？主啊，你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常住在你的爱中，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